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是罗马书的第三章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第二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与他钉十字架。"好，我们一同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你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是吧？让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吧？叫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吧？孩子将今天的信息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是吧？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是吧？让我们晓得，主啊，福音是神的大能，是吧？要赐给一切相信的人，是吧？那听见就相信的人就有福了，是吧？求主你在我们中间施行拯救，是吧？那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认识主你的，主啊，愿主你开他们的眼睛，主啊，使他们愿意相信你，愿意归向你，因而灵魂得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得以承受那永远的产业，主啊，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神的义，今天呢我们讲因信称义教义的另外一半，就是人的信。因着信呢，我们被神算为义，神将基督的完美的义归算给我们。但是呢，我讲这个整个系列的动机啊，就是因为呢，在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讲到呢，有很多人以为自己信耶稣被算为义了，结果呢，最后却是耶稣基督不认的人。因此呢，我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负担，我认为教会讲台讲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关于信心，我在科大的校友团契里面有过一篇比较偏理性的讲座，主题叫做信心和理性，在我们的这个油管频道的主题讲座的播放列表下面可以看到，建议弟兄姐妹们听一听，对你理解我们的信仰以及传福音和卫道都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可能会有部分的重叠，但是呢，我的侧重点主要在于这个得救的信心它有什么特点，和一般人他以为的那种浅浅的信，最后却不被主承认的那些人的信心，它有什么重大的这个区别。盼望大家能够明白怎样呢才是神眼中看为算数的信心。所以呢，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是一个一下子就抓到了重点的人，得救的信心的特点呢，他就是带着这个十字架的印记的。所以呢，我今天接下来呢，就是要关于这一点来展开讲，就是说这个带有十字架印记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啊？那么这个我下面呢就全部都统称为十字架的信心。那么第一点，十字架的信心呢是显明神的主权的。我们都知道呢，十字架呢是一个顺服的标记，而且呢不单单是顺服而已，而且是顺服以至于死的顺服。所以当一个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呢，他是在宣告呢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主在他身上呢是有主权的。在很多教会的这个讲台上，他这个有一个教义呢是比较容易被忽略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常常我们会听到教导说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啊，这样的教导很多，但是呢强调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的这样的教导就很少。教导耶稣基督为你而死的很多，但强调呢你应当要为耶稣基督而活的很少啊。好像呢我们可以先点一个信耶稣的基础套餐啊，然后想要升级的话呢，我们再加上耶稣是生命的主这样的一个高级套餐一样。但是呢我们反复的强调这个世界上没有高级基督徒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你的生命的主的话，他也不是你的救主。 这个呢，在神学上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Lordship Salvation， 叫做主权救恩。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有主权，那他真的就是你的救主；如果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上没有主权的话，他不是你的救主。但是呢，终有一天他还是要显示为他是你的主，他要显示为他是你审判的主。所以呢，这个麦克阿瑟牧师啊，他因为忠实的教导这一点呢，而备受攻击。你搜 Lordship Salvation， 谷歌会直接给你接上一个heresy 啊，就是说这个呢是一个异端，好像呢他是在福音上面加添了。我把话直接放在这里，这些因为教导 Lordship Salvation 而去攻击他的人，全部是瞎子领路的假教师。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福音。 Lordship Salvation 不是人的发明，不是人的什么新发明，而是福音中实实在在从头到尾一直带着的信息。就是因为传讲掺水的福音的人太多了，所以呢，喜欢听掺水的福音的人，他听到耳朵发痒，他才听不了这些本来就记在圣经中的那些信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21怎么说的？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也就是说，那些人他们所以为的主和主耶稣所以为的主不是一回事。所以谁还能够说这个 Lordship 和救恩无关呢？它正是紧密相关的。曾经呢，有一位女士，她来到我们团契，她号称呢她十几年前就信主了。她说她祷告呢，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所以呢她也是有的时候信，有的时候不信。我就明白的告诉她，你压根就没有信。我发现呢，要在教会里面呢讲这样的刺耳的话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一讲谁谁谁根本就没有信主的时候，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他信不信只有神知道啊，你不能够论断人。这个呢叫做教会里面的政治正确啊，偏偏我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人，所以呢我要说合乎圣经的真理呢，就一定要打破这个政治正确的枷锁。他们这种论调是混淆了判断信心的责任和判断信心的标准这个两点。谁有权柄断定一个人的信心是真是假呢？谁有权柄断定一个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唯有神，是吧？所以呢，断定一个人信心真假的权柄，它确实是不在于人，而是在于神。但是断定一个人信心真假的标准是不是模糊的呢？不是的，神是已经赐下来让我们可以清楚的辨别。主耶稣可是说，哎，人家真信假信你不能知道，像那些教会里面跳出来说这些话的人一样。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说的。主耶稣说的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凭着他的果子你就可以把它认出来。所以我们凭着一个人生命的果子，你可以认出他是真教师假教师。你凭着他生命的果子，你一样可以认出他是真信主还是假信主。所以呢，这个我指出那位女士的不幸呢，不是为了要论断她，而是为了爱她的缘故，盼望她呢能够呢悔改，有真实的信心，好过她自欺欺人，最终却灭亡。那么我为什么一眼就认出她没有真正的信主呢？就是这个 Lordship 主权的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 Lordship 主权敏感的话呢，我们会非常清楚的看出来，她对主对祷告的态度，他没有显出主在他身上有主权。所以真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啊，他这一点的区别啊，就像牛跟马的区别一样，一个有脚一个没有，非常明显，这个是错不了的。圣经中呢有非常明显的范例，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出了埃及却死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这些死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到底有没有得救？所以呢，有常见的说法说啊，这些人是被主管教的，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怎么会灭亡呢？主只是管教他们而已，他们进不了迦南地啊，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得救上天堂了。甚至是包括一位在解经上比较著名的华人老传道也这么说。我告诉大家，这说法是不对的。只有摩西是这种被神管教的情况，而其余的多数人是灭亡的，因为圣经中对此有清晰的解释。希伯来书3:10-11，这个是神亲自说的话。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说话就是绝对应验的，而神起誓说话呢，那就是强调绝对绝对要应验。所以神起誓说那些人断不可进入他的安息，就是说那些人必要灭亡。也许还有人会狡辩说，啊，这个安息是指迦南美地，但是呢，希伯来书三章紧接着下面的第四章就是讲到神的安息。希伯来书四章的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一节经文呢，是关于安息日的最重要的教导，也是安息日会特别不去提起的一节经文。真正的安息既不是摩西律法当中的星期六，也不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的那个迦南地，而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神说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断不能进入安息，就是说他们必要灭亡。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应该要非常的清楚明确。我们再看第三章这里的上下文，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是在讲迦南美地，还是在讲这个讲救恩？就是在讲救恩。所以呢，这个上下文呢，就从反面印证了那些被拿来作为反面教材的那些死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确实是灭亡了。希伯来书的三章十九节最后呢，给他们定论了，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这些人灭亡呢，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他们会不会觉得他们自己不信啊？他们可能没有觉得他们自己不信。他们有没有摩西律法的各种宗教礼仪啊？他们有。他们有没有经历各种各样的神迹啊？他们有。他们从红海中经过，他们喝过从磐石流出来的水，他们吃过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但是呢，他们还是灭亡了。所以经历多少神迹跟一个人得救并没有绝对的关联，他们灭亡是因为他们不信。那么我们怎么看出来他们不信呢？因为他们生命的主权没有交出来，他们没有真正的尊神为主。所以你看他们蒙恩的时候，他们也会又唱又跳的感谢赞美神，但是一有不顺的时候立刻翻脸发怨言。请问你在地上的这个君王面前，你敢随时翻脸发怨言吗？我想应该是不敢的。那么你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前，你怎么就敢啊呢？所以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唯一的解释是他们压根没有把他当做王当做主。以前有弟兄说他不理解这些以色列人，明明是看了这么多的神迹，怎么还敢那么发怨言呢？他无法相信啊！他这个是假设了如果一个人看见了神迹就会相信，其实不是的。圣经无论新约还是旧约都让我们看到了，人看到了神迹要不信的话呢，他还是会不信。不信的特点呢，他就是不把他生命的主权交出来，所以因此呢，他会站在他自我的立场上面，以他不信的立场来解读所有他自己看到的事物。比如说谁呢？比如说不信的法利赛人，他们即便是看到耶稣赶鬼，他们也会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所以按他自己的逻辑他也是可以自洽的。所以摩西的时代啊，死在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的主权是没有交出来的，他们还是自我中心的，合他心意的时候他才感谢神，不合他心意的时候他就发怨言。那么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哪怕他祷告一百次，九十九次都蒙神应许了，那一次没有蒙应许的都足以让他跟神翻脸。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呢，最高的准则是他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神的荣耀。你说这样啊，那难道是无论神怎么对我我都信他吗？这样子是不是太冒险了一点？是的，真正的信就是这样，真正的信就是无论神有没有应许我的祷告，他都是我的主，而且他绝对不会犯错。这个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叫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当时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造了一个很大的金像， 他命令他全国的百姓，凡是听到他的乐队奏乐的时候呢，就要向这个金像去下拜。但是呢，这个三位以色列人他们是敬拜真神的，他们绝对不敬拜这个偶像。所以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敬拜，但是他们就是不敬拜。所以呢，他们就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给抓起来。尼布甲尼撒说，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如果敬拜我的这个金像那就算了，如果你不敬拜的话，我立刻把你丢到那个火炉里面去。这个三个人怎么回答呢？他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啊，就是说即便你把我们丢进去，我们所侍奉的神也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是呢，真正的重点在于下一节，急祸不然。他说，就算我的神没有把我从你的这个火炉里面救出来，就算我们被烧死了，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不能不又要去批判一下灵恩派在信心建造的方面上的问题。他们常常鼓吹医治，我们如果讲到，如果一个人生病了，他经历神的医治，这个是好事，这个是蒙神的大恩，非常值得喜乐的事情。那为什么我要反对去鼓吹医治呢？因为他们错失了真正的重点。他们说神有能力医治，那么我请问你，创造万有，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的神，他能够医治人的疾病，这个算是什么新鲜事？这算能算新闻吗？那么真正的信心的重点并不在于神有没有能力医治，而是在于那个急祸不然，这个就是真正带着十字架印记的真信心。教会的建造呢，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因为基督徒并不总是得医治的，并不是像灵恩派领袖所宣称的，只要你有信心病就会好。那保罗和他的同工都有疾病在身，又怎么解释呢？所以呢，我们知道呢，不是说你越属灵你就没有病的。那些说这种话的灵恩派领袖啊，绝大多数不敢讲绝大多数，有好多一些都是得癌症死掉的。所以圣经呢更是告诉我们呢，神的旨意呢本来就是如此的。传道书七章的14-15节，我给大家读：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神下定他的心意，要让人无法用理性去找出这个规律来，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定会有恶人亨通，一定会有义人遭难的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大富豪，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面，他小时候呢参加这个教会敬拜的时候，别人唱圣诗，他就在那里观察这个圣诗的作者的寿命。他发现呢，写圣诗的作者这些人啊，可以说都是大大被神使用的人，并没有明显比别人更长寿。所以呢，他就为他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宗教这个东西啊，只不过是骗人的精神鸦片啊，信的人呢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所以他就不信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有人这样的说话？有的人说啊，我以前经常去教会，我都快信了，但是后来我看见一个很近前的长老，竟然神让他得癌症，这么近前的人神都不医治他，哼，我就再也不去教会了。所以你有没有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呢？这样的事情会有很多的。但是呢，这个呢就是神的智慧，神按照他的智慧，他如此设计了他的这个救赎之道，使得救恩归给那些不凭眼见单凭信心信靠他的人，而让这个世界上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智慧人呢，都中了他自己的诡计。因此呢，我们明白神的道呢，我们应当要按照神的启示来建造我们的信心，否则的话呢，就是建造在沙土上的工程。你试想一下看看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灵恩派里面的基督徒，他没有这种急祸不然的信心，那么会出现什么事呢？他的教会领袖告诉他说，只要有信心你的病就会好。但是大家要知道， 将来有一天这个基督徒他也会老去的，他也会面对死亡的。而一个人如果不是出意外事故而死的话，正常都是全身坏到某一个器官崩坏，再也无法正常工作而死亡。那么这一位逐渐老去的基督徒，他最终也要面对某个器官崩坏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而这个问题呢，他会外显为某一种癌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会来向神求医治啊，家里从老的到少的，教会里从牧师长老到众弟兄姐妹，甚至还请来某某著名的牧师为他祈求祷告，都不见好转。现在终于到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他的心理活动是如何的呢？他是怀疑神没有能力医治他呢，还是怀疑神不爱他，不愿意医治他呢？你可以想象，很多人的信心到那个时候会崩溃掉，甚至是包括谁呢？包括灵恩运动的一个祖师级人物啊，葡萄园运动的创始人 John Wimber， 他以前也是教导人呢，这个只要有信心啊，只要属灵就不会生病，就会病得医治。但是呢，他自己得了癌症，然后呢，他就陷入了抑郁，因为在他自己身上经历的与《使徒行传》当中的记载呢，产生了强烈的矛盾，所以他困惑了。当我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非常的感慨啊，这就像是要当大学教授要给别人讲课的人，自己却没有上过大学一样的这种感觉，没有上过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这个基督徒如何看待世上的苦难和病痛？这个是在我们做慕道友的时候就会问的一个问题。神如果是慈爱的，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对不对？这是 Christianity 101， 这是基督信仰的入门的理论功课。我不是说基督徒面对苦难和病痛的时候你没有软弱和挣扎，而是说这个最基本的苦难神学，最少起码从知识上你需要明白的，对不对？我们圣诗不是经常都唱神未曾应许天色长廊，平坦的道路花香长漫吗？所以对于有病痛的弟兄姐妹啊，我总是要强调呢，我们要先装备这个急或不能的这个信心，也就是说完全服在神的主权下面。神有能力可以医治我，但是呢，神有主权选择不医治我。因为如果神没有医治我的话，我就会怀疑他不爱我吗？不会的。罗马书五章七节八节讲，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老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就在主为我们定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你怀疑主到底是不是爱我的，你再去看看耶稣受难记，你看看那个演员啊，他这个演员所演出来的当年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他会被浑身被打得遍体鳞伤，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他对我们的爱，这个就是他对你的爱。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十字架印记的信心，这个是得永生的信心，比病得医治呢要重要的多。因为我们这个肉身啊，再怎么得医治，即便现在好了，将来有一天还是会朽坏的。而神要给我们的是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永远的基业。彼得前书一章四节。所以呢，我总是强调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先明白这个，你要先有急或不然的信心，确保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向神祷告求医治。因为我们确实是相信神是能够医治我们的，如果他不医治我们的话，他也是有他什么更高的旨意，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信靠，选择相信，因为父神他将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了，岂不是连万有都要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 it's OK， 我们对神我们有一个信靠。所以如果神医治了我们，那我们感谢神；如果神没有医治我们，我们记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还是感谢神。如果神让我们活着，我们就好好的服侍，忠于他给我们在地上的托付；如果神让我们现在就死，那就是神让我们停下地上的服侍，息了地上的劳苦，那是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 所以无论各样的情况，我们都看到呢，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外，没有什么失控。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十架的信心呢，正是如此，无论什么情况，耶稣基督总是高举起来的，这是第一点。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讲呢，十架的信心呢是得胜的关键。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呢是会受到挑战，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想着，哦，我来学一些知识，然后我相信你，不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很 static 很静止的这样一个状态。你要明白一点的是什么呢？你的信心会受到挑战，魔鬼要来把你的信心给他夺去。所以呢，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介绍一个信仰的三层结构，叫就是 who what and how。 也就是说，首先一个信仰，你的信仰的对象是谁，其次你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再次呢信仰的执行，我如何来信。这个顺序呢是不能够颠倒也不能够打乱，就像盖房子要先盖一楼再盖二楼再盖三楼一样。首先呢，这个信仰的对象呢，它是决定信仰的价值，其次呢才是信的什么内容，然后再次呢才是个人对信仰的执行。如果信仰的对象不可靠，那么无论这个信仰的内容多么繁杂，个人的执行如何的认真虔诚，全是白搭。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爱上了一个花心的男生，她倾尽所有去爱他，但是最后呢还是被他给抛弃啊，遍体鳞伤。这样的事情呢是屡见不鲜的。我们现在用这个三层模型来分析一下，她的信心的对象是这个花心的男生，她的信心的内容是这个男生会专一的爱她给她幸福，她的信心的实践是倾尽她的所有去爱这个男生。所以虽然他爱得很诚恳，他信得很诚恳，他爱得也很深，但是因为他的信心的对象的不可靠，他的信心的三层模型呢是建立在沙土上面的，是一定会崩塌的。所以明白了吗，弟兄姐妹们，找对象靠谱是最重要的。那么同样呢，把这个三层模型啊也应用在这个基督信仰上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是谁？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撒旦的权柄，脱离罪的辖制，将我们迁到他的国度。我们信仰的实践是我们为主耶稣而活，也就是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和命令在世上活着。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就是模型的前两层，信仰的对象和信仰的内容。那么当我们在今生啊，我们去实践这个信仰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会受到全方位的一个挑战。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讲到，要用什么当作藤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用信德，对，就是 shield of faith。 恶者的火箭是要起到什么作用呢？恶者的火箭就是要让你灰心丧胆，让你不信，让你对所信的产生怀疑和动摇。所以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呢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讲到啊，落在路旁的种子呢立刻有飞鸟来吃尽了。后来门徒们去问主耶稣什么意思的时候，主耶稣就给他们解释啊，那些落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中把这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讲呢，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啊，是一直处于这样的一种征战当中的。魔鬼时刻要夺去你的信心，而你呢，时刻要用信德的藤牌去抵挡他，要守住你所信的道。这个灵界的征战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所以呢，基督徒的常规状态是披甲的状态，是披挂了全副军装的这样的一个随时预备征战的状态。一方面呢，我们要抵挡仇敌的攻击，另外一方面呢要反击。可惜很多时候太多基督徒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好像 活在太平盛世一样，没有这样一种征战的观念。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在枪林弹雨当中，有一个一脸迷茫的人站在那里，我是谁？我在这里干什么？这是一种何等危险、何等可怜的一个光景。有一位传道人说啊，他说这个征战呢，你是必不可免的。你说你不想打这个征战，你不想打的话，你更惨。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征战。所以呢，我们信心的三个层面都会在属灵征战当中会受到冲击和挑战。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带着十字架印记的信心呢？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是我们征战得胜的关键。我们之前讲过呢，十字架意味着死亡，那么十字架印记的信心意味着这个信心面对死亡的时候它也不破灭，它可以突破。那么我们可以从分开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就是你的信心的对象，就是你的救主，他被钉到十字架上去了，他要死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这个信主的人，你被钉到十字架上去了，你要面对死亡了。这两种情况下呢，这个信心呢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十字架的印记的话呢，你在受到这种冲击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垮掉。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我把它列为呢，十字架的信心呢是超越理性和感性的。当我们信心的对象遭遇死亡，也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说哦，这不是很显然吗？但是呢，在当年并不显然。在当年他的门徒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到十字架上去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啊受到极限的挑战，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是吧？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大有能力，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当他在这个终旅日，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前的那个周日，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啊！可能这个万人空巷，说要知道在这个逾越节附近，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是会有几十万人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的，万人空巷的来热烈欢迎他啊！大家情绪激昂，他们把他们的衣服铺在地上，摇着棕榈叶子呼喊欢迎他，呼喊和尚那奉主名来的是当称颂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把衣服铺在地上，这个是迎接君王的规格。摇动棕榈叶子呢，这个是欢迎凯旋而归的将军的仪式。和尚那的意思呢，就是拯救吧。奉主名来的，就是说他们指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位要拯救万民的救世主。他们相信他是君王，相信他是得胜的君王，相信他是要带来拯救的弥赛亚。这个信对不对啊？到此为止是完全正确的。那么请问他们是不是基督徒，能不能得救？不是，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得救。表面上看他们没有问题啊，他们认出他是弥赛亚，他们以弥赛亚配得的规格向他献上欢呼和赞美。那么问题在于哪里呢？问题在于他们的信心没有十字架的印记啊，所以他们跟着他欢呼赞美，一直跟到十字架下面的时候，他们就傻眼了，立刻把他丢掉。所以当几天之后，他们发现，哎，这个我们的弥赛亚怎么被人抓起来了？他们指望他复兴以色列国的盼望落空了，这个人害他们空欢喜一场啊！他们立刻由爱生恨，群情激愤的喊：“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我听说过一句娱乐圈的俗语，觉得有趣啊，跟大家分享，叫做什么呢？叫做粉转黑，格外的黑；黑转粉，格外的粉。什么意思呢？有的人呢，他喜欢一个明星啊，这个叫做明星的粉；有些人讨厌一个明星，这个叫做明星的黑。所以呢，这个粉和黑呢，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它是有可能实现相互转化的。在主耶稣被钉以前啊，那些人看到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都想怎么样？他们想要拥立他做王，因为他们想着如果耶稣揭竿而起的话，那这个简直是妥妥的赢定的事情啊！如果没有军粮，他就可以变；如果没有车船运输的话，他可以瞬间移动；如果有人战死的话呢，耶稣可以让他瞬间复活。真的是想想都激动人心，复兴以色列国是霸业可成，指日可待。可是转眼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连衣服都被扒光，凄凄惨惨的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想啊，是那些门徒啊，那些门徒他们想，虽然你有能力将别人复活，但是你自己都死了，你还能够有什么希望呢？在十字架那里啊，没有怜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也没有希望。所以那些耶路撒冷居民梦想幻灭的时候，正是他们粉转黑的时候，是格外的黑。他们那些曾经看起来高昂的假信心，到了十字架前面的时候全然的崩塌，包括呢卖主的犹大在内。那么今天时光飞逝2000年，到我们今天啊，你听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你不妨想一想，如果当时你也在耶路撒冷的人群当中的话，你会相信这样一个被赤条条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神的儿子吗？这完全是不可思议、超乎逻辑的事情。你今天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有人会说你把神显给我看我就信了，另外一部分人会说耶稣这样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这个能够救我的罪，这事情简直是毫无逻辑可言，你得要证明给我看，讲到我听得合理了我才信啊。这些人呢，和2000年前使徒遇到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使徒遇到的犹太人求神迹，那是要求感性的经历，而希利尼人求智慧，那是要求理性的经历，而神呢，这两种人都不要，神不要他们，神要那些凭着信心相信他的人。这个呢，并不是说我们无法从感性上经历神，也不是说我们无法从理性上能够理解认识神的事，而是说信心必须行在感性和理性的前面。基督信仰呢，不是反感性，也不是反理性，而是超越感性，也超越理性。凭着信心，我们的感性能够经历神，我们的理性也能够理解关于神的事，而不凭着信心，光凭感性和理性想要找到神的人，神向他们是隐藏的。那么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啊，18节到25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门招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因此十字架起到了一个筛选的作用，一方面将那些凭着简单的信心相信神的人，即将自己的自主权交出来的人，降服在神面前的人给他救出来，同时呢，也是将那些神不想要的人给他筛除掉。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天国的比喻当中有一个是水族的比喻，马太福音13章47-48节，天国又好像王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珠，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所以带着十架印记的信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凭感觉，不凭眼见，单纯的相信神的话语。而灵恩派领袖呢，他们鼓吹神迹全能布道的时候呢，总是说如果没有神迹奇事怎么让人相信。他们号称的神迹是真的假的我暂且不论，他们事工的套路和神的事工的套路正好完全相反，他们给他们的信徒装备的信心中正是缺少了这个十字架的印记，不凭感觉，不凭眼见，单单相信神的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3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小孩子没有太多的心思，他甚至不会想我要相信和依靠我的父亲， 他对他的父亲的信靠是单纯的和潜意识的，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十字架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信心。这个听起来仿佛是不讲道理的，是反智的，没有理性的，但事实正是如此。神就是如此定规的，我们就是如此的简单的相信，就必蒙福。所以啊，有些时刻是不可避免的，基督徒呢是会被世人，包括那些自由派的基督徒加引号的，鄙视为反智的。我们不要引以为耻，因为福音在这个世界的智慧看来就是反智的。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要说这个世上的这些智慧啊，我也有，我有护教卫道的恩赐、负担和装备。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的信心被一些歪理冲击的时候呢，我欢迎你来找我聊聊，我也可以给你讲一些理性的东西。我会用我的装备、我的藤牌来帮助你挡掉一些撒旦的火箭。但是呢，我们要把最极端的情况我们先要讲清楚。我们要明白，人是有限的，你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并不总能够找到合适的时间能够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解决每一个困惑。另外呢，就算我有时间来帮助你解惑，我的知识、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也许有些歪理邪说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它是极其狡猾无比，我无法找到其破绽的，那么我就没有办法帮助你解开你的疑惑。那最后的最后 你怎么办呢？你就是只能靠自己用十字架的信心的藤牌去抵挡那个不幸的火箭。所以当各种各样的败坏人信心的歪理临到你的时候，你的信心被极大的动摇，你一退再退，一直退到十字架下面，你退无可退，再退你就要不信了。你得再问你自己一次，那个信主前你曾经问过你自己的问题，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呢是无从逃避的啊！我也看到呢，有一些曾经在我们中间的基督徒，后来呢渐渐变得与不信的人完全一样，他只是暂时的逃避，他无法永远逃避，他即便拖到最久，到他临终的时候，他还是要面对那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所以啊，你别怪我简单粗暴，因为主教导的就是这样的，你若不回转变回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传道书12章12节讲到呢，住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乏。对世界上的这些歪理邪说的研究啊，是没有穷尽的，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办法对每一个歪理邪说都用理性去了解去抵挡，因为时间精力都有限。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简单的信心去抵挡。所以一句话，十字架的信心显出我们超越理性的信靠。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我要讲的就是十字架的信心超越死亡。第二种情况呢，就不是讲你的救主被钉上十字架，现在是你被钉上十字架，你自己要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时刻。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我们信心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挑战，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挫折，而死亡呢是困难和挫折的极限。那么十字架的信心呢，就是对最极限的情况做好预备。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由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所代表的那两类人，他们听到我说的这个十字架的信心超越理性超越感性的时候，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会说，很好啊，你的神有你的规则，对不起，我也有我的规则，不按我的规则来让我看见或者让我经历神理解神的话，我就是不信。你猜神是什么样的立场？神是不是着急，哎呀求你快点信，不然就糟糕了？不会的，不信的人神就任凭他不信。这个就像砍价一样的，这个是较劲的时刻，你知道，看谁耗得过谁，看看是神缺了你不行，还是你缺了神不行。所以一个人呢，他之所以他能够抵挡神呢，那是因为他蒙神的恩典，他还有一口气在，他还活着啊。只要他活着，他就可以逃避去面对死亡，他可以假装死亡好像永远不会来一样，他可以假装自己永远不需要神一样，可以假装自己的日子永远是和今天一样的过下去。归根结底啊，那个是在假冒神，那个是在假装神的至纯丰满。那他都假装自己是神了，他当然可以假装不需要神。 但是呢，终有一天他要面对死亡。当他那口气要掉下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再犟嘴了，他没有办法再要求说你要显给我看啊，他没有办法再要求说你要证明给我看，因为他无法再假装我不需要神也可以过得很好，这个假装他装不下去了，因为死就是糟透了的，你知道，他好不了了，他也装不下去了，所以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他都要被死亡给抓走。这个时候呢，他在世界上拥有的一切可以让他倚靠的，或者让他引以为傲的东西，无论是很有钱、很有权势、很有智慧、很有力量，还是很有美貌，没有一样管用的。也就是说，他原有的那些基于今世的能力的信心，这个用圣经的话来说叫什么？叫做今生的骄傲。他的今生的骄傲在那个时刻要完全的崩溃。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能够把他从地狱的这个结局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到底是不是真的从死里复活，这一些他们曾经毫不关心的话题，但是呢，这些话题呢其实是他唯一的逃生的机会。所以当一个一生玩梗的人，他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能不能抓得住这个唯一的逃生的机会，很难说，你知道。所以我们人呢，当然不要把自己逼到这么危险的一个地步，我们人应当要趁着还有时日谦卑下来，为自己的益处早点来了解这个唯一的能让人得救的福音。所以十字架信心的特点在于哪里呢？它就是为死亡那个极限时刻预备的。就像是一群人出游啊，别人都骑车，你背着一个小船，当然是别人比你跑得快了，但是当前面有一条河拦住去路的时候，那些骑车的人被河拦住手足无措的时候，你的小船可以渡你过去。所以传福音呢，我看到无数骄傲的人，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那貌似强大的今生的骄傲崩溃的一天。以赛亚书二章十七节讲呢，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每一个人最终都会被神降卑的。一个人如果他不是主动谦卑下来的话，苦难会让他谦卑下来。苦难不能使他谦卑的话，死亡会使他谦卑下来。死亡都不能使他谦卑的话，地狱会让他谦卑下来。但是 too late， 太晚了。所以世人面对死亡信心崩溃的时候，十字架的信心正好帮助我们安然度过死亡之河，抵达上帝之身。所以基督徒呢，需要常常的默想死亡。你我到面对死亡的那一天，你对永生有把握吗？永生啊，它当然是我们信耶稣的最大好处啊。但是基督徒在今生也有很多好处啊。亚伯拉罕他复活敌国，雅各子孙满堂，所罗门又富贵又智慧。那么就说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吧，你信主后，你家庭是不是和睦很多？你的儿女是不是乖很多？你的事业是不是也蒙神祝福？你的心情是不是也喜乐很多？但是这一切当中啊，只有永生是清楚应许的，而富贵、智慧、健康、儿女，这些都不是神所应许的，神并没有应许这些。这些今生的祝福，它可以帮助我们坚固对神的信心，但是这些今生的祝福如果都失去呢？那你是不是对永生的信心也要失去呢？所以十字架的信心是什么呢？十字架的信心就是一个人当他今生的一切的祝福全部都失去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的应许。圣经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约伯。约伯经历苦难的背后，有一些事情在发生，是约伯所不知道的。在天上有一个辩论赛，撒旦说约伯之所以信神，是因为神赐给他今生的祝福，所以他才信神的。如果把这些都拿去，约伯就不信了。而神的观点是，约伯的信心超越今生的祝福，就算把地上的祝福全部拿走，约伯还是会信神，会敬拜神的。所以神就把约伯交在撒旦的手中，许可撒旦去降祸给约伯，但是呢，不可取他的性命。撒旦呢，依次夺去了约伯的牛、驴、羊、骆驼一切的财产，约伯瞬间全部失去，然后约伯的儿女也瞬间失去，最后呢，夺去约伯的健康， 使约伯从头到脚长满毒疮，不仅是痛苦，而且令人厌恶。此时的约伯正如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一样，除了最后一口气以外，他一无所有。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里的弃掉神呢，原文是祝福神，我给他翻译的阴阳怪气一点啊，你信的好纯正呀，你信神都信成这样啊，你就继续祝福你的神，你死去吧。那么约伯对怎么回答他呢？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灾难临到他，但是呢，他始终尊重神有降福和降祸的主权。他虽然万分的痛苦，但是呢，他的指望不灭绝。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插一句啊，这个必在肉体之外，原文其实也可以翻译为，或者说我认为更应该翻译为，我必在肉体之内，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肉体灭绝之后，我必在一个肉体之内能够得以见他。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这个是约伯的信心的高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善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约伯所显示的正是这样的信心，这个正是十字架的信心的特点，是死亡都不能把它扑灭的。在约伯记中还有一个奇怪的龙套，就是以利户。他不像约伯三友，因为约伯三友讲的道理都是错的，而以利户讲的道理是对的。他讲了神的公义，讲了神的管教，讲了神的广大，然后呢，劝约伯在苦难中要归荣耀给神。最后呢，神责备约伯三友，没有责备这个以利户。但是呢，这个人物很奇怪，为什么要记录一个这样的人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大家别忘了，以利户还有一个什么特点？他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呢，他神学知识上是正确的，但他的生命他是不成熟的，他不懂得体谅别人的苦难。还有一点呢，他的神学知识是对的，但他应用的场景是错的。他知道神会管教属他的人，这个是正确的知识，但是呢，在约伯这个情况下，他讲到神的管教是不对的，因为约伯的苦难并不是被神管教。以利户的正确的知识呢，他只正确一半，他运用在一个错误的场景。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那么按照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们知道的东西呢，还是有片面的。那么我们很自然的问一个问题，约伯的苦难到底是为什么？既不是约伯三友所说的是因为犯罪而受的苦难，又不是如以利户所说的是神的管教，那到底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是因为撒旦的搅乱，因为神主权的许可，为要显出约伯的信心来嘛。约伯的真信心显出来，神得荣耀，撒旦得羞愧。但是这些事情约伯他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换了你在约伯的那个立场上面，你会不会非常的想要知道 why， 为什么？约伯就是一直在问 why， 一直到了约伯记的三十八章，约伯的转折点出现，神向他显现。但是神向约伯显现之后，没有回答约伯的任何问题，反而是问了约伯一大堆的问题。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呢？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闪雷电开路呢？这些问题约伯没有一个能答得上来，但是呢，这些问题呢，他解开了约伯的心结。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限的人，有许多事情我是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的，不知道就不知道吧。他不再追问，你知道，他说，以前我风闻有你，今日我亲眼见你。所以约伯记从头到尾一直到最后，神没有给约伯一个解释为什么他有这样一场苦难，约伯也不再追问，约伯到临死他都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就是圣经的作者要我们看见 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十字架的信心的特点之一，是超越理性的。我们无法完全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们仍然选择信靠。所以呢，十字架的信心啊，它超越死亡跟超越理性是有关联的。死亡呢，是一个人今生的极限。一个真正理性的人呢，他应该要看到的自己的理性呢是有极限的。而一个教化的什么都要解释证明给我明白，自以为自己理性的人呢，他是没有看到他的理性是有局限的。而死亡的残酷的现实呢，是能够迅速帮助这个人认清他自己是一个有局限的人。所以有很多人呢，是经历苦难之后骄傲被击碎了，他不再执着于要显给我看，要证明给我看，他反而能够生出超越理性的信心来。这个呢，就是黑转粉会格外的粉。所以因此呢，传福音被狂妄的人轻看羞辱的时候呢，你不要生气，你反而要喜乐，因为这是神所命定我们为福音所受的苦，并且呢，我们继续为那些逼迫我们嘲笑我们的人祷告，因为他们的骄傲脆弱的像鸡蛋壳，神稍微用力，他们的骄傲就破碎了。但是呢，我们不要去用力，因为我们用力的话呢，这个人可能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办法听福音了。所以呢，我们愿神动工，求神怜悯他们啊，使骄傲之人的心呢可以被降卑，可以预备领受福音。那么最后呢，我要讲到一点呢，十字架的信心的奖赏。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要说我信我什么都不会啊，这不行的。这个信神的人呢，不单单是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的信心呢，是能够得到丰厚的回报的。这个约伯记的最后啊，有一个隐藏的信息，我读给大家听。约伯记42:12-15，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喜亚，三女叫基连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约伯的牛羊骆驼驴比他起初的全部都翻了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长子的记号。在旧约的时候呢，分家产的时候，长子是要分双倍产业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得长子的名分。所以约伯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细节啊，是神给约伯定调了，他是得胜者，他是得双倍产业的人。但是呢，他的儿女没有翻倍啊，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灵魂是不消亡的，约伯的死掉的10个儿女都在神那里，所以在永恒里面，约伯的儿女也是翻倍的，他有14个儿子、6个女儿。所以你说神为什么敢把这个约伯交到这个撒旦的手中啊？因为神能够保护约伯完整，所以最后为什么要提到约伯的3个女儿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美貌呢？我看了一些杂七杂八的解经啊，有些灵异解经拿着约伯女儿的名字瞎发挥一通，解释出一大堆属灵的意思。要我说啊，没有那么玄乎，没有那么玄乎。我们不要说为了属灵呢最后都不会说人话，我们要能够说人话啊。这个耶米玛的意思呢就是鸽子，基喜亚的名字的意思呢是肉桂的花，肉桂是一种香料，基连哈普的名字的意思是小化妆盒。这个呢就是3个女生的名字而已啊，没有什么那么多的属灵的寓意。但是你仔细思想一下，听见这个名字呢，你就可以想象到3个非常小家碧玉的小女生，而且这个3个美女啊是远近闻名无人可比的美女。你想象一下她们的美貌，但是呢你再想象一下看看，这样3个无与伦比的美人，是从一个一无所有、浑身长毒疮、痛苦无比、只求速死的父亲生下来的，你可以想象吗？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看见呢，那个十字架的信心呢，它是带着复活的能力的。所 所以约伯的得胜呢，他是胜过撒旦、胜过死亡的得胜，更是信心的得胜。所以啊，人们常常说约伯记是一本讲苦难的书，我不同意。约伯记是一本讲信心的书，苦难只是一个工具，透过约伯的苦难，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得救的信心。就像那火中熬炼越来越亮的金子一样，如果没有抓住信心这个重点，我们光是注目苦难的话，这个苦难的意义就失去了，苦难也就白白受了。也常常有人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我也不同意，我非常讨厌这样的鸡汤。苦难就是苦难，就像那熬炼金子的火一样，那火不会变成金子，同样呢，苦难也不会变成祝福。但是苦难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会把虚假的信心全部除掉，而把真正的信心、实价的信心留下来。所以如果没有那实价的信心，受再多的苦难都是白白受的。所以你给人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你是骗人的，知道吧？真正使我们蒙福的是我们的信心，那带着实价印记的信心，能够使我们穿越死荫的幽谷，去得着神的奖赏。所以我最后总结一下，实价的信心它是显明神的主权的，实价的信心它是超越理性和感性的，单单凭着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信靠。实价的信心它是死亡都不能够扑灭的，实价的信心是穿越死荫的幽谷，去能够得到神的奖赏。好，我们一同为今天信息来祷告。在这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人的话语是有限的，是吧？但是愿主你的圣灵，是吧？与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们同在，是吧？在他们的心中动工，是吧？坚固他们的信心，是吧？使他们真的认识你，是吧？真的晓得主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是吧？你的应许是必要成就的，是吧？你为我们所存留的是那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是存在天上要存到永远的基业，是吧？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主要是能够持定我们的盼望，等候主你再来的日子。主要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